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7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法国尼斯市星期四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早间在法国全国发表讲话，他说没有任何行为能够让我们在抗击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退却。奥朗德说，全法国目前都处于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威胁之下，他说我们需要展现出彻底坚定不移的姿态，展现出我们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退却，并且随时做好反击的准备。奥朗德表示将增加10000名官兵，致力于全国各地的保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星期四晚间在尼斯遭到恐怖袭击身亡的人数至少有84人，其中很多是法国警察，在受伤的100多人当中至少有18人伤势非常严重。美国总统奥巴马连续第二天与美国民众开会，长时间的讨论族裔关系以及警察如何对待少数族裔的问题。奥巴马不同寻常的市民会议是星期四下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广播公司以及旗下在美国的电视台和广播网于星期四的晚间播放有关会议，同时将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网络向世界播出。奥巴马是美国的首位黑人总统，但在他的8年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纽约时报进行的民调显示，2/3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族情关系恶劣，种族不满情绪在他的任期之内达到了高峰。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会见执法部门的领导人和黑人社区的知名人士，不过他说美国离愈合双方之间几十年造成的不信任还非常的遥远。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作证时警告说，虽然伊斯兰国想要缔造一个以宗教为主旨的哈里发国的梦想目前看来日益难以实现，但是这个组织的解散恰恰意味着他们众多的成员将可能回到各自原来的国家，而这些人回到本国之后又会采取什么行动是不容忽视甚至值得忧虑的。科米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查出这些人来，并且争取在他们进入美国伤害无辜之前将他们绳之以法。不过科米表示，伊斯兰国非常擅长伪造护照，所以必须要加大在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四晚间发自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报道说，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当天表示，他打算和前总统拉莫斯商量，委派拉莫斯作为和中国谈判的特使前往中国，协助开启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谈判。新华社还报道说，杜特尔特重申战争不是选项，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比如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四晚间发出推文表示，鉴于法国尼斯发生的恐怖袭击，原定于星期五举行的有关竞选搭档是谁的新闻发布会将向后推迟。川普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假如他是总统的话，将正式的向国会提出宣布全国上下进入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状态。他还说认为北约应当在同恐怖分子展开的战事当中派遣地面部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 CNN 采访时也同意，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同恐怖团伙展开战事。他说各种打击恐怖团伙的选项都应当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俄罗斯从来没有要求他放弃权力。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前往莫斯科，预计他将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叙利亚停火的修改方案，以实现和平的路线图。阿萨德说，俄罗斯政治并不是建立在私下交易之上的，他依据的是价值观。这位叙利亚领导人说，俄罗斯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要他辞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神秘的直觉。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 and I was right.
看看在美国如何闪购。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 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 sites.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有商有量。
Yeah, I have this gut feeling that I should start investing into Chinese companies.I bet I can make a ton of money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Whoa, wait. Can you even buy stocks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 thought you had to be a Chinese citizen to do that.
Well, you do. But I have this friend in Shenzhen that I met over QQ. He says if I send him a check for $3,000 and my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 he'll buy the stocks for me.
You realize in all likelihood, this is a scam, right?He's not your friend. He's just trying to steal your money.
What? No. You are just being overly paranoid, Yanglin.
Oh, 你真是二中最二。算了，那我也不劝你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is spelled L-I-K-E-L-I-H-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可能性。美国西维吉尼亚州连续六年一直是开车最容易撞到鹿的州。
The likelihood of a West Virginian driver to hit a deer is 1 in 68.
西维吉尼亚州有驾照的人每68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撞上鹿。飓风 Sandy 在美东登岸之前天气预报说
The likelihood of a big storm with monster winds and heavy rains is increasing.
天气出现狂风暴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往八届总统大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都事先准确地预测出了选举结果。这一次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Mitt Romney has a 77% likelihood of winning the popular vote.
该模型预计罗姆尼有77%的可能赢得全民选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Mike, just to let you know, there is a 99% likelihood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over all my work when I go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What? That's not fair.
But you always claim that you're doing all the work, so it shouldn't be a problem, right?
Fine.But I feel like I need to be compensated.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offer?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all the great things I eat in Beijing when I'm back.
Sorry, girlie, but this is a give and take relationship.
Jokes aside,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give and take. Why don't we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咱们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能力强，热心肠，点子多，可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不。给这种人提意见很难被采纳，因为他们不喜欢
Give and take. Give is spelled G-I-V-E and take T-A-K-E. Give and take.
大家一定都知道 give 是给的意思 take 则是拿 give and take 有拿有给引申为有商有量妥协折中
Those who don't appreciate give and take are not likely to listen to others
那些不喜欢妥协折中的人不太可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一听在夫妻的相处之道中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妥协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 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 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Couples can't survive.
这段话是说，夫妻间有时发生争吵是很正常的，但是两人是否能长久的一起生活下去，通常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调和彼此间的差异。 在有冲突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分出谁对谁错，两人之间必须有健康的商量妥协。如果两人都不低头，那日子可过不长久。很多幸福夫妻都说，过日子的秘诀是宽容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争辩是非对错。英文里有句话叫
My way or the highway，
意思就是说不按我说的做就拉倒，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思。要是按照这个原则去经营婚姻，恐怕得一路打到离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 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 couples can't survive. Do you negotiate with others, or do you feel that give and take is a sign of weakness?
你会和别人妥协吗？还是觉得和别人商量就等于服软？其实，遇事和他人有商有量，达成大家都喜欢的结果，对一个团队是非常有益的。下面这个句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
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 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work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的工会从来不会收到对工厂管理人员的投诉，这是因为大家共事的相当愉快。每次有矛盾出现时，我们都坐下讨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每一方都愿意让另外一方达到部分目的。这种凡事有商有量的方式，营造了一个更优良的环境。这种相互尊重的态度往往能带来双赢的结果，不是说偏听则暗，坚信则明吗？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make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ive and take， 意思是有商有量，折中妥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I miss shopping in the night markets in China. I love the give and take of haggling with the merchants to get the best deal possible.
Really? I was always so intimidated, and I felt like I was getting ripped off. I think I would rather just pay whatever's on the price tag.
You're such a baby! 跟小商贩打交道，砍价是必备本领。
Well, bargaining isn't my strong point. Generally, I go online and look for flash sales,which are a lot cheaper than the ticket price.
Well, because I'm your friend,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 facts. You have zero strong points.
Oh.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word, flash sale.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is spelled F-L-A-S-H, flash.Sale is spelled S-A-L-E,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是限时抢购，也叫闪购。有研究显示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 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 sites.
闪购网站上，服装配饰属于最抢手的商品。
flash sale websites claim to offer deep discounts on brand products to attract consumers.
选购网站以低价出售名牌产品为卖点，吸引消费者。
The new flash sale site is targeting young mothers with small children at home.
这个新开的选购网站希望吸引的消费人群是那些家里孩子还小的年轻妈妈们。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闪购是不错，不过我觉得这样特别容易让人冲昏头脑，看见特便宜的就拼命买，最后买的都是一些你永远都不会用的东西。
Exactly. It's an old marketing trick. They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urgency so the buyer doesn't have time to talk themselves out of the purchase.
Yeah, exactly. Sometimes the companies try to gloss over any defects the product has, which is probably why they're so cheap in the first place.
Yep. They definitely tend to gloss over thing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gloss over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上个月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整个旅程差强人意。后来回来，别人问我们玩得如何，还没等我张口，我那快人快语的朋友抢先说我们的旅程有多精彩，看到的景色多迷人，没有一句不好，没有一点抱怨。我当时简直怀疑我们俩去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Gloss over. Gloss is spelled G-L-O-S-S. And over, O-V-E-R.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意思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我的朋友没有把旅行中的种种不好对人提起。
She chose to gloss over all of them.
而是决定把这些不好的部分都忽略不计了。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出现在下面的例句中，我们听一听。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喜欢喝我家附近便利店卖的甜味冰饮料，不过她尽量少喝，因为这些饮料里糖分太多了。现在她听说新口味的冷饮里面用了代糖，所以她高兴极了。不过我可不高兴，因为这种饮料还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不过对于这个事实，厂家在广告中可是一句都没提。商品广告当然是捡好的说，这样才能吸引顾客嘛。不过说起来，现在各种饮料的卖点真是五花八门，但是要我说还是白水最解渴，绝对没有不良成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no...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 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美国的教育制度时常受到称赞，美国的大学也是国际学生们出国深造的首选。不过美国大学的学费也贵得可以，在这里学生贷款平均值达到10万甚至20万美元，每个月的还款额可能相当于毕业生半个月的工资。但是
Universities don't include those numbers on their websites. They conveniently gloss over those shocking statistics.
大学不会把这些数字发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很方便地忽略了这些统计数据。说起隐瞒不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例句。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in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 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 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这段话意思是说，很多人崇拜名人，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克服巨大的困难，这种故事让我们喜爱不已。不过，他们的人生故事通常不会提到吸毒、嗜酒、感情问题或者犯罪行为。事实上，写传记的作家们都有把不好的事情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不提的习惯。其实，人无完人，写出自己生活中阴暗的经历，并不一定会破坏在粉丝心中的形象，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更真实、更立体。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in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life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 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事情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Never gloss over things with me, Yonglin. If I'm not doing a good job on the show, just tell me.
这可是你说的啊。说到你的缺点，那简直是一箩筐了。比如说吧，吃的太多，说话太多，表演不够自然，逻辑性一般。
Hey, come on now. I didn't think I was that bad.
Well, if it help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y intuition told me that you would be a great team member. And it turns out I was right.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Faith 和 Katie 就在讨论直觉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 Faith 和 Katie 开会讨论项目进展。Steve 说
Okay, so are we all agreed that we'll move forward on this project?
You know, I'm not so sure.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You smell a rat?
Kind of. All I can say is that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not right. I just feel it.
Steve 征求大家意见，决定项目可否进入下一阶段。可 Faith 说，他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Funny 在这里不是好笑，而是奇怪的意思。Katie 问
，You smell a rat? Smell a rat?
也是觉得可疑、不对劲的意思。Faith 承认他也说不清楚。
I just feel it.
就是一种感觉。
But Faith, do you really think we should base a decision on a feeling?
Well, feelings can be a warning.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Do you mean that emotions are important, even in the business world?
Yeah, I do. You know how people say, I have a gut feeling? What they really mean is that their intuition is giving them a signal.
Faith 说自己特别相信直觉。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Intuition is spelled I-N-T-U-I-T-I-O-N. Intuition.
是直觉的意思。很多人都说
I have a gut feeling. Gut. G-U-T. Gut.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也是直觉的意思。
But we should make choices based on data and information, not emotions.
I think perhaps both information and intuition are necessary.
I agree. Data is for the brain, but intuition is for the heart.
But every decision we make in life i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facts, no?
Not really.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we usually make a decis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we like someone almost instantly.
Steve 好像非常理性，认为一切决定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Faith 却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出去跟别人约会，两人是否会继续交往下去，往往都是一上来就决定了。
That's true. I usually only have to meet a man for less than a minute before I know whether or not I want to date him.
And that's intuition?
Yeah, and we use it every day. Intu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member your first job interview here?
Yeah, I was so nervous. I was sweating and stammering.
Mm-hmm.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 And I was right.
Faith 说，我们其实每天都会用到直觉。
Steve 第一次面试，紧张得浑身冒汗，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可 Face 却说，直觉告诉他
My intuition told me
Steve 一定会是好员工，结果一点没错。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live my life just by intuition. I just don't think it's reliable.
Huh, that's funny. I find that a lot of the time, I end up just following my gut feelings.
Really? Well, it looks like your gut feelings lead you to a lot of restaurants, right?
Hey! Seriously though, you can't tell me you never follow your intuition.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 tell if a guy is a good person or not within just a few minutes of meeting him?
Well, that's different. That's just because I'm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Right. Well, Steve, Faith, and Katie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intui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 Faith 和 Katie 围绕直觉展开了讨论。Katie 说，
I think perhaps everyone has different kinds of intuition.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but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You should go to Las Vegas. You'd make a killing.
That's not a bad idea.
But what Katie's doing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gambling. She reads and watches business news, but her intuition is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s. She can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Katie 说，人跟人不一样，比如说她自己。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看人就经常走眼，但是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挑选股票却是奇才。
Whiz, W-I-Z, whiz.
Steve 开玩笑说 ，Katie 应该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去。
You'd make a killing.
保准走运赚大钱。可 Face 却说 ，Katie 选股票并不是盲目下注，而是她在这方面的直觉比其他人更敏感，可以。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发现很多其他人注意不到的线索和迹象。
I've read books by famous CEOs, and most of them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develop your intuition. Of course, not every hunch you have will turn out to be right.
That's true.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 like with my last two boyfriends.
Intuition might play a bigger role than I think it does. My brother is a police officer, and he says 9 times out of 10, he will just feel that something isn't right. Then when he investigates, he usually discovers he was right.
直觉也不是每次都对，除了 intuition 和 gut feeling.
Hunch. H-U-N-C-H. Hunch.
也是直觉的意思。Face 承认。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Off, O-F-F, off.
Off, 在这里意思是不符合标准。Steve 最后承认直觉可能确实比他以为的更重要。他当警察的哥哥就说
9 times out of 10.
十有八九都是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些问题。调查结果还真是那样。
So,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this deal? Faith's intuition say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ow about if we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and see if there's anything fishy?
Sounds good. Let's go over all the documents with a fine-tooth comb and see if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Will do. I'll work on it this afternoon.
Thanks for your input, guys.
Steve 建议从头再算一遍。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Crunch. C-R-U-N-C-H. Crunch.
Crunch 在口语里有计算、处理的意思。Face 表示赞成，决定把所有文件重新仔细地过一遍。
With a fine-tooth comb.
用一把细齿的梳子引申为仔细检查。
My female intuition tells me that you were the one who stole the Oreo cookies from my desk.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 female intuition is wrong. I didn't steal Oreos. I just took some chocolate.
Gotcha! 回头再给我买10块就行。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国庆日这一天发生的一名男子驾驶卡车冲上禁止车辆进入的大人行道，导致几十人丧生的行为，含有恐怖袭击的所有迹象和因素。奥朗德星期五早间在法国全国发表讲话期间说，没有任何行为能够让我们在抗击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退却。奥朗德在讲话中提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去年11月遭受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他说，全法国目前都处于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威胁之下。他说，我们需要展现出彻底坚定不移的姿态，展现出我们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退却，并且随时做好反击的准备。奥朗德表示，将增加10000名官兵，致力于全国各地的保安工作。与此同时，还将加深强化法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反恐战事当中扮演的角色。法国内政部表示，星期四晚间在尼斯遇袭身亡的人数至少有84人，其中很多是法国警察。在受伤的100多人当中，至少有18人伤势非常严重。星期四晚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都华盛顿主持了一场民众讨论会，地点选择在1960年代由于种族问题而发生暴力的市中心一个街区的剧院。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种族问题多少年来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警方在执法过程当中要承受的负担相当重，或者是过重。他说，需要美国全社会来一起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在星期四晚间的这场讨论会上，出席会议的德克萨斯州副州长当场挑战奥巴马总统，称奥巴马总统应当更加明确地表达对警方执法人员的支持，更加严厉地谴责那些对警方人员发动袭击的罪犯。奥巴马总统回答说，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并且说可以将他之前发表过的相关的谈话内容发给德州的副州长。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作证时警告说，虽然伊斯兰国想要缔造一个以宗教为主旨的哈里发国的梦想目前看来日益的难以实现，但是这个组织的解散恰恰意味着他众多的成员将可能回到原来各自的国家，而这些人回到本国之后又会采取什么行动是不容忽视甚至值得忧虑的。科米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查出这些人来，并且争取在他们进入美国伤害无辜之前将他们绳之以法。科米表示，伊斯兰国非常擅长伪造护照，所以必须要加大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四晚间发自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报道说，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当天表示，他打算和前总统拉莫斯商量，委派拉莫斯作为和中国谈判的特使前往中国，协助开启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谈判。新华社的报道还说，杜特尔特重申战争不是选项，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四的晚间发出推文说，鉴于法国尼斯发生的恐怖袭击，原定于星期五举行的有关竞选搭档是谁的新闻发布会向后推迟。川普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假如他是总统的话，将正式的向国会提出宣布全国上下进入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状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 CNN 采访时也同意，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同恐怖团伙展开战事。他说，各种打击恐怖团伙的选项都应当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俄罗斯从来没有要求他放弃权力。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前往莫斯科，预计他将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叙利亚停火的修改方案，实现和平路线图。阿萨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无论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是总统普京都没有要求他放弃权力。不过坊间传言说，俄罗斯和美国私下商量要阿萨德辞职。阿萨德说，俄罗斯政治并不是建立在私下交易之上的，它依据的是价值观。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就在南海仲裁宣布的前夕，北京市政府应急办公室宣布全市进入为期6天的战时状态，所有应急办人员需要全天值守，要加强信息收集和舆情应对，加强秩序维护管控，要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北京应急办的罕见宣布所谓何来？当局要防的又是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呢？南海仲裁有可能会激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袁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员何清源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样的，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我们在 Skype 线上的何清莲何女士啊。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战时状态，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宣布，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战时状态，想当然耳，就是要来应对敌人。那么北京市政府的假想敌到底是谁？
是这样，从他的那4条内容，刚才你也念过，应该说是对付内敌，而不是对付外敌。我昨天查了一下呢，就是北京市呢还派了人去这个北大，就是要求布防，那么就是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到里面去动员学生鼓噪啊，鼠为爱国，然后发起一些什么集会游行。那么就是在那个偏远的怀柔地区也发了同样的通知。北京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上访人员最多的地方，也是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集中之地。所以呢，当局呢就是如履薄冰，这一次就担心呢发生这个1919年5月4号啊那种什么巴黎和会失败，就是北京大学生呢就是以爱国反对卖国贼啊为名，最后呢就游行，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北洋政府发动了大游行，然后呢就403人什么全部参加了，最后火烧赵家楼啊，那么导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事件。
是，
所以我觉得他很担心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就这样啊。但是我也从这个文件里面看到一条，就是他呢应该说这个时候内敌重于外敌，这很符合中国的政治智慧，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说明中国政府呢还不算糊涂，知道中国现在的内部矛盾特别多。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就是中国不是一直在叫喊示弱，这个仲裁结果的出来以后仍然重申四不原则，但是紧接着国务院新闻办呢就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副部长已经发了一个针对这个南海仲裁的传言，最后前面的那些口水话啦表达立场咱们就不说了。最要害的就是说他们已经中国政府已经感觉到菲律宾政府的善意，所以呢愿意坐下来和这个什么菲律宾政府重归谈判啊，协商解决南海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南海波涛看来是凶险，但是实际上是平安无事，政府怕的是内部部门。
好的，我们谢谢何女士。我们继续回到赵岩先生，一般来讲在这样一个国际仲裁出炉之后， 首都城市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确实让人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气氛。北京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样的一种命令常见吗？那么很多人刚刚我们也提到，这四条的规定当中还有一条就是控制舆情，不只是在市政府内，在高校，刚刚何女士也提到了，在北大内也有这样的要控制舆情。当局想要控制的是什么样的舆情呢？
主要是刚才何女士说，就怕发生这个1919年这种五四运动的这种事件。那用我的话讲，就怕发生当代的义和团事件，因为有些人借着爱国啊，这个出来说事儿，这是难免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那么，在这个北京市政府发布这些这个文件以后呢，这个北京的警察就有反应了。说我们这个本来今年想7月份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每年的6月份都是防六四嘛，就是这个到了7月份这个警察才能稍微这个松解一下。现在看7月份他们也没得休了，不仅是北京的警察没得休了，这个全国各地警察也都不放假了，就是到周六周日，你正常机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都不放假了，都得上岗。
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或许继续来看看，从网上的民意来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的大多数在网上表达的民意是与中国政府立场是一致的。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一致的情况下，当局为何还要害怕民众走上街头来抗议示威呢？
因为当局尤其是中宣部门，他们自己清楚，这个现在的网上尤其是官网，所谓的疫情都是这个不可靠的嘛。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有几亿手机的用户，在这个手机用户当中有这个微信群，微信群的疫情就跟当局所掌握的官网的疫情是完全不一致的，而且这个编出很多段子，如果这个南海要打起来，都应该谁先去上，那大家就开出名单了，这个有的是这个开说毛新宇带队吧，有的说罗源带队吧，有的说张召忠带队吧，这都是军人嘛，三个军人，他们三个应该成为急先锋啊。还有说张洪良去带队吧，反正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说在美国的这个，就是从1949年以后到现在，总共有4万个省部级的干部，那么他们的孩子都在美国和欧洲、加拿大这些澳洲等地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说他们的孩子应该成为这三个带队的第一梯队，他们打冲在最前面才是最对的。那疫情完全是跟这个官网的疫情是相反的。
是，那么我知道根据何青莲何女士您的观察啊，您认为针对这个南海仲裁，实际上在网上的舆情还可以分为几大类。不过在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进一步介绍之前，我们也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个在南海仲裁结果刚出炉之后呢，中共的共青团就分享了一段这样的一个视频在网络上啊。那么视频的主要标题是南海仲裁 Who cares 谁在乎呢？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有不少的年轻人高呼着南海仲裁 Who cares， 甚至还有2名年轻的女士兵那么挥刀高呼口号，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这段视频的部分内容。
南海仲裁 Who cares，
南海仲裁
Who cares，
南海仲裁，
南海仲裁
Who cares，
南海仲裁 Who cares，
南海仲裁 Who cares。
是，那么我就想请教何女士，到底在南海仲裁结果宣布之后，您的观察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舆情是怎么样来分散的？那么是不是真的大部分都是一致支持政府的立场呢？
是这样，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是呢这些是人物如同赵岩先生刚才讲的，那个舆情是虚假的，有五毛，有为了挣表现分，更多的就是不在意，那么就是要表一下态度，表一下态度，反正大家觉得也不要花钱，放胆一个好印象，所以就这么样表态了。政府在意的其实就是我讲的第二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看政府出彩，看政府笑话，写各种段子的那些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当然也就是嘴巴上讲讲，出出心里的闷气，看政府出财他心里高兴，但是呢其中有少部分人，共产党呢一直把他们当作是别有用心要借机闹事的人。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知道，他汲取了2012年的教训，2012年呢那次反日大游行是政府开始组织的，但是组织着组织由着由着就变味了， 然后到了这个第二天就开始在全国出现打砸哄抢事件，像长沙把一个百货大楼平和堂日本平和堂都抢光了，然后砸汽车，然后其中呢据说还有是警察穿便衣在里面，那么就这中间就有周永康的影子。所以呢应该说习近平现在很害怕出现这种情况，一出现这种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意鼓噪然后造成大事件，可能情绪情况他担心要失控，所以他绝不让这种局面出现，就这样。
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宣布之后呢，北京市政府宣布全市进入为期6天的战时状态，到底这个战时状态防的是什么，是内敌还是外敌，防的是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到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讨论，或者利用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 YouTube 的网上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赵家。
孙先生您在线上了，哎，请说。
哎，你好。
您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啊，我就说两句啊，我说这个啊。南海仲裁案就是，实际就是美国和日本在背后，捣的鬼。
是，孙先生，啊哈。
应该是他们好像就是鼓动菲律宾什么的一些小国。
好的，我们谢谢您，这是天津的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这个我想这回原来形容国民党的这个四个字啊，原来共产党形容国民党的四个字是什么呢？是昏庸无能。现在正好共产党把这手活事全部给接过来了，他已经比国民党的昏庸无能还昏庸无能，他已经到什么程度呢？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那天这个英国脱离欧盟，我的手机啊，这个微信打不开了，看哪条光能看，打哪条也打不开。这回这个南海这个问题仲裁以后呢，又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这个微信也看不了，就连凤凰嘛看给你点的这个干扰。我说就是你们这个国家，你们还能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你们干什么？你们哎呀，现在真可以说呀，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昏庸无能有了继承人了。
好的，
谢谢。
好，我们谢谢天津的张先生为我们提供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是想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中国现在就是像现在，这些强权吧，就是像这些练的这些，就是说是培养的这些强权这些人吧，我们应该上战场啊，应该像这个时候就是说应该去上战场去打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力量他们也需要释放一下，要不然国内这么多就是培养这么多年的力量都浪费了。再一个我还想说一个，就是现在就是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嘛，是吧？现在有现在这个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南海问题他现在不是需要正在商讨，他可以这个中间呢在商讨的过程中商讨完了，就是在无方向下去的时候，其实打一仗也有利于这个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也有利于以后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世界以后的问题，这个做到更好的解决。
好的，好，
谢谢，
我们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想首先啊，刚刚天津的孙先生提到了，确实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反应，就是这次的仲裁就是美日在搞鬼，在鼓动菲律宾。特别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这是有关于这个仲裁庭不属于国际法庭。那么提到了这次参与仲裁的几位法官呢，是是在挣钱的，是有偿服务的，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评论，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讨论呢。那么另外我们在这个美国之音中文网上也有一位署名叫 G. Thomas 这样的一位网友呢，他也提出了他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大陆在墙内要立正仲裁庭是菲律宾美日雇用的，与联合国无关。那么请问仲裁庭是不是联合国机构？成立与裁决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那么与原来裁决厄瓜多尔与美国的纠纷、马岛争端是不是按照同样的依据来成立的？我想就先请教赵岩先生，到底这一股的舆论它会如何的来发展下去，它背后的可能因素，还有您来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我看了一下这个中文报道和联合国的这个官网，确实有这样的这个文字报道，但是英文呢我还没看到。就其说它合不合法，如果你中国已经加入了这个国际海洋公约和这个相应的组织的话，那你没有去应诉，你是承认这个组织还是不承认这个组织，这个应该是作为外交部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那你现在提出一个四部的观点，这完全是外交部王毅和等人提出的观点，当然习也在这个说这些话。你既然已经加入这个组织，你就是这个组织成员，组织成员所有的原则几乎你都承认了。当然关于主权的问题，中国政府确实有这个没有在这一条上这个认可。那么你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相应的组织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和采取的法律判那个裁定，你既然要承认它，你又不去参加这个组织的仲裁，你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这个有点说不过去。我是觉得外交部是一个在应对开始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到现在呢他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而且呢他没有告诉这个南海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本来是这个南海的问题是二战1943年1月份这个美英有一个联合的公告，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的一切的不平等条约首先取消。那么在二战的成果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当中也提到了一些问题。那么1946年国民党的政府去，刚才那个人说国民党这个无能，但是就在无能的前提下，人家还是派了军舰到南海转了一圈，画了一个11段线。现在为什么变成了9段线，少了2段线？那不是你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年这个出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感情送给了越南吗？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在不打一枪不放一炮的前提下把自己的国土送上去。周恩来和毛泽东却创造了这样历史记录，从这个贝加尔湖到这个一直到这个海参崴，包括这个尼布楚条约所承认的所那个签订的所有的那些东西，本来美英已经废除了，但共产党却把它承认了。这些就是历史中共自己都没有讲清楚。那49年以后，你一个是关注民生，你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应该关注民生，另外一个就是应该划定国界。那么你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这些遗产11段线，你为什么要送出2段线？这是很荒唐一件事情。
好，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 Skype 线上的何清莲何女士啊。那么就针对最近中国外交部的一连串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在舆论上它到底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那么您对于刚刚有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也提到了这个与国民党的这段历史，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是这样，目前关于南海问题呢，确实是中国和身边的那个邻国吧，都是各执一词，各说一套，到底谁有理，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和中国有领土纠纷接壤的国家中间至少有9个是有领土纠纷的或者有领海纠纷。那么赵岩先生刚才也说得很对，就是你如果加入了那个公约呢，那么就得服从那个组织的这是道理上来说的啊。但是中国呢，从来就是加入了某种公约或者国际组织，但是不接受那个组织或者公约的约束。2009年， 那个在 APEC 夏威夷峰会上，奥巴马曾经批评中国要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意思就不要像小孩子一样胡闹了。当时中国外交部一个助理吧，很硬的回了一句：凡属中国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中国没必要遵守。那中国在这个国际是不是个后来者啊？很多那个条约体系都是二战以后开始建立，中国是70年代才加入联合国，那么到后这前面有20几年的公约，那中国都没参与制定。不过这个海洋法公约呢，中国是参与了制定的，前面几次会议呢中国都没参加，但是到了第16次会议，中国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而且表示承认了。所以这里呢，就现在中国政府就不谈这一些，不谈这一些，所以呢就是进入过日言说的状态。但是呢，会不会因此南海冲突引发战争，我个人觉得呢目前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准备好。美国没准备好的，我们大家就知道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开始裁军，美军由570万裁到了只有450万，目前呢要进行大规模战争。我觉得美国第一没有军力支撑，更重要的是民心不支持。
是
因为现在就是近年来美国人民因为国内的各种问题啊，比如收入下降啊，中产阶级人数减少啊，贫困人数增加，还有就是失业增加，大家呢都已经越来越多的希望政府不要再管国际社会的闲事，把精力放到国内来。今年呢一项调查，就皮尤调查，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7%了。
是何女士，对，我也想提到啊，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战时状态，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北京进入战时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报道提出，在中国南部的解放军也进入了备战状态。很多人就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收到这位是名叫巩格的这位网友，他提到的他的问题啊。他说呢，他的想法是这样，他说1988年南沙海战听说就是邓小平为了夺取军权所发动的，如果现在发生南海战争，那是不是习近平为了巩固军中权力要来清除其他派系呢？特别是最近看到许多的军老虎落马的消息。那么想先请教何女士，您的看法，这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局势是不是也有联系呢？
和中国政治局势有联系，但是情况和刚才这位网友讲的正好相反。因为中国政府也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好的原因呢有三条。第一条就是目前军改正在进行时，整个指挥系统已经打乱，还正在2个月前宣布重新组建一个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尤其是统辖海陆空三军，不可能在2个月之内就完成。那么今后几年内可能能够逐步到位，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内矛盾特别多，目前呢经济增速又下滑，各行各业都出现问题，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不足以支撑一场战争。目前，那么就是这个因为战争呢规模看起来只是在南海一点小一点小的，但是一打起来，这个战争战火啊就很难控制，那就不是靠某一方意愿就能控制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内部矛盾，目前呢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而且也知道这个军队里面人心不稳，如果一开打，很可能发生这个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啊那种情况。那支军队可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但是派出去跟德国打仗，结果出去以后调转枪口回来呢，就把沙皇给囚禁起来，二月革命，然后10月革命，这支军队成了赤卫军，又杀了沙皇全家啊。所以我觉得他知道这些历史典故，不会玩这个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赵岩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VOA 卫视我们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焦点对话，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南海仲裁的结果
到底是不是习近平的外交重挫？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